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94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从名利中走出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3日。我是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那年我大学毕业，大学里我学的是土木专业，当年人们称土木系为小清华，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，至今已经工作20多年。这20多年的工作经历磨练着我的心性，展现着修炼人境界的升华。第一部分，吃苦修心，踏实工作。毕业后，我在单位里是最年轻的，但还是先到工地实习半年，再回单位上班。所有的工作都是从最简单、最基础、最繁重的干起。那时我虽然修炼不久，但我始终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就按转法轮里说的去做。工地实习期满后，到单位上班，单位办公室主任私底下告诉我说，单位领导出于私情，悄悄地把我的大学生分配事业编制给了另外一个同事，也是刚从学校毕业的。我的工资不是由财政拨付，而是单位想办法解决了。我听了，心里难过极了，那意味着我变成临时工了。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？我强忍住内心的痛苦，没有找单位，就把自己当作修炼人，就听师父的话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难忍能忍，难行能行。硬是放下对单位领导和那位同事的偏见，未曾与他们争执计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。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，是你的东西不丢，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，当然也不是绝对的。谁都想不到，没过多久，上级单位知道了情况，竟然破天荒地为我再次分配了一个编制。要知道，当时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多少年后，单位领导还为此事向我和我父母道了歉。正式上班后，每到冬季，单位领导就派我连续负责三五百人的培训工作。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师及全省各地培训人员的吃住行、接待安排、培训报名、上课考试、最后发证，所有的工作事无巨细，里里外外全都由我一个人干。当时年轻，还没有成家，每年冬天三个多月的时间，我就想把真善忍实践到工作中去，与教师学员同吃同住，把东西南北的学员当成家人对待，遇到问题不嫌麻烦，帮他们解决，与他们结善缘，从早到晚高高兴兴踏踏实实的工作，遇到多大的困难都想办法自己解决，没有让单位领导为培训班的事操过心，工作再苦再累也从无怨言。单位领导每到培训班上来，看到我的精神面貌和工作表现都称赞不已。年终考核，我的优秀票很多。就这样，五六年的时间，我默默培训了好几千人，一下子成了系统内闻名的最年轻的班主任老师。第二部分，执着名利，积蓄从有到无。没几年，我成了单位的业务骨干，出差检查就成了常态，一个月至少得出差十多天。由于下属单位惧怕我们单位的职权，检查中送礼变成了家常便饭。每次出差住在当地最高级的酒店，出行坐着最牛气的越野车，吃的全是大餐海味，检查无论到哪儿，那就像众星捧月一样，众人簇拥着你，真可谓风光无限。每次出差就像猎人打猎一样，个个都是满载而归。 一次检查下来，少则几千，多则几万，再后来甚至更多。加上各种土特产，各类礼品，那个大丰收啊。我总算明白了，难怪毕业时大家都羡慕这个单位。渐渐的，我逢差必出，出差半途有事回来，办完事都还要去的，就想多挣点钱啊。检查出问题越多，人家越害怕，找你的人就越多。几年下来，我自己有了些积蓄，都是出差时人送的，就放在家里，由母亲保管。2010年，母亲一次出门，遇见人给她算卦，那人说，家里人有灾祸。母亲回到家，把我教她保管的所有现金和她自己的金银首饰等全部装在皮箱里，拿出去让那人给家人冲灾。不知啥时候，那人的同伙调换了母亲的皮箱，拿钱跑了。等我出差回来，母亲告诉我事情的经过，我简直气懵了。那是我好几年没日没夜出差挣回来的，就这下给母亲整没了。再后来，我把钱都存在银行里，办了个折子。2012年，为了孝敬老人，我把存折给了父亲，让他急用的时候有钱花。不想，父亲拿这些钱投资了个高利润产品。一年后，商家拿钱逃跑，血本无归。至此，我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钱全没了，那个心痛啊！钱没了，我才想起自己是修炼人了。这些事情的发生绝不是偶然的，是冲着我的人心来的。这么多年，在求名求利的追逐中，我走得太远太远了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我回想自己，哪像修炼人的样啊？同常人一样，求名求利，给大法抹黑，修得太差劲儿了。慢慢的，通过学法，找到了执着心，我不再为钱没了而感到那么痛苦了。我决定要从名利中走出来。第三部分，放淡名利，人生快乐富有。从2011年起，我在业务岗位上主持工作，这对常人来说可是个油水很大的岗位。经历了失钱的大跟头，我开始严格要求自己，事事处处提醒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不再给大法抹黑。那以后，不管啥样的出差，我不再去争着出了，非得我去的，遇到人家送钱的，我就好言劝说，让人家把钱收走。有时不知道啥时候资料袋里被装上了信封，回到单位里，我就把信封交给单位纪检。我的大学同学也大都在这个系统不同的部门工作，有些工程单位的人为了找我办事，或是因我检查工作不收礼，就托我好多同学给我送高级化妆品，送名贵包包，送钱等等。不管送啥，我先向同学讲明真相，告诉他们我信仰法轮大法，如果是钱，我就让同学把钱送回去，如果是礼物，我就问同学要个地址，外地或本地距离远的，我就真诚地写个回信放在礼物里邮寄回去，本地熟悉的，我就再买些东西亲自把礼物还给对方。有时手机里突然就多了上千元话费，我就打电话查明来源，与对方善意沟通，到手机营业厅给对方回打过去相同数额的话费，再把话费凭证当面交给对方。由于我工作敬业，业务能力强，出差检查总结做得用心精彩，过程中即使发现问题，也常常为被检查方着想，待人和善，不刁难，不收钱。很多项目的人检查过后都很受感动，有些项目人还到单位来看我，给我带些当地土特产，有些人从项目上给我寄些他们老家的好吃的，还有的人从很远的南方邮寄鲜果过来。面对这些情况，我都自己花钱买些营养品或本地特产，再给他们邮寄过去。虽然有时候价格不能对等，但也算表达自己的谢意。 在这个岗位上，除了外出检查，还有很多的业务往来和工作。多数业务往来都是单位把预算的总费用打给对方，等到业务结算时，再给对方财务一个费用明细。单位领导经常会让部门多做些项目明细，为的是多支取些费用，用于本单位职工的工作补助等等。剩下的费用就由部门负责人自己掌握了。我守住心性，不贪不占，每项业务都一笔一笔地做好费用明细，每一笔费用支出我都保留票据和签字清单，有时数额较大，我就让丈夫帮忙核对整理，为自己保留一本良心账。2018年新的领导上任，经前任领导同意，我把部门七八年间业务往来结余的现金从银行卡上全部取出来，连同利息明细交给了单位计检。在那一瞬间，我感到了一个修炼人的轻松与快乐，我的心感到那么的明亮，那么的清澈，一切都那么的美好。2020年单位改革重组，同事们劝我去找领导挑个好部门，我想就听师傅的话，一切顺其自然。我离开了工作20多年熟悉的业务岗位，被调到了新的业务部门。新部门虽然是重要部室，却没人愿意去，因为那项工作很多人觉得责任大，事情多。没过多久，新部门第一次检查任务就派了我的差，但检查过程中，每个受检单位依旧一个不落的见缝插针送信封，说是大家检查辛苦了。每到给我时，我就面带笑容把信封努力还给对方，并表示他们才是最辛苦的，我个人有信仰，不能收礼。其中一个单位的领导看到这个情况，就把我拉到僻静的办公室，双手合掌低声致谢，说我是这单位的书记，我们这么做也是没有办法。这么多年我遇到过两个不收礼的人，一个是某某单位纪检的，一个就是你，谢谢你对我们工作的理解。这次检查任务我是小组组长，说真话，我对新业务不懂，同事们知道这个情况，大家都在看着我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想自己是个修炼人，不能给修炼人丢脸，于是就在检查的几天时间里，虚心地向小组内熟悉业务的同事请教，边学习边检查。检查结束后，第二天要用 PPT 通报反馈，我就在夜里两点多起床整理熟悉 PPT。 PPT 是同事帮忙做的，一张片子一张片子的看，有不懂的就半夜给丈夫打电话请教，他对这项业务多少有些了解，记不住的就用小纸片记下来。第二天开反馈会，安排我反馈我们组的检查情况，内心多少有些紧张，我一遍一遍纪念小纸片上的要点。近半小时的反馈结束后，小组的同事向我投来了认可的目光，同行的专家也说我还行，我知道自己过了这一关。检查回去后，一次和同事去看单位刚刚调研离岗的老领导，聊天中他说，听说你那次出差检查反馈的挺好，我就知道你在哪儿都没问题。其实我心里知道，四五十岁的人哪能学啥都那么快，就是因为我还把自己当个修炼人，想把事情做好，师傅就一直在帮着我。因为换了新的岗位，有过去行业部门的老同行来看我，说我就想来看看你，你那次在哪儿哪儿检查，你走了以后我们老总就给你竖大拇指。还有个专家同行给我发短信，问我是不是调离原来的岗位了，我说哦。他问我为啥，你要是调离某某处，这对某某人民造成的损失可就太大了啊，在我心目中你永远都是伟大的。他的话语夸张而玩笑，但我知道他是真诚的，是想表达对我的尊重。我因修炼大法而得到世人的尊重，要说伟大 那是大法师父伟大，大法伟大。第四部分，结束语。我修炼法轮功，明白了做人的道理，随着心性的提高，逐渐地在工作中放淡了名利，不与人计较，也不与人去争抢。家人对我由一开始的不理解，逐步到现在的认同与支持。有时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困难，也放下人心，按着大法的要求去做，结果都处理得很好。他们偶尔还会感叹，我在工作中失去了很多常人想要的东西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正法中要正念，不要人心中说，放下人心的执着，神路不算远了。我虽然失去了这些常人觉得很好的东西，可是我真正的感受到修炼人的轻松与快乐，我感觉我的人生才是真正的大富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同学会上助师救人》，作者南京大法弟子汉旦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4日。我是1998年11月30日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师父在各地讲法久，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中说，众生都等着得救，这一点我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，大法弟子们不去救他们，不管他们在世界的哪个角落里，你们不去救他，他们就没有希望。1999年10月，中共协党江泽民一伙迫害法轮功不久，我们毕业20多年的高中同学聚会，我觉得世人在受蒙蔽，这正是讲真相的好时机。虽然在外地乡村，我决定参加这次聚会，并向同学们讲真相。在聚会的饭桌上，我对同学们说，我是修炼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佛家修炼大法，是上乘高德大法。我虽然修炼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我觉得我身心受益，身体上的病痛不翼而飞。以前在每学期开学分配工作上斤斤计较，自从修了大法，校领导分我什么班级，我没有任何怨言，都乐意的接受，工作起来任劳任怨。家长和老师们都说我变了，身边的熟人也看到了我的变化。同学们有的相信，有的半信半疑，两天的聚会后，大家匆匆散去。2019年，也就是上次聚会的20年后，同学们再次聚会。我想聚会一次多么不易，20年才一次的聚会一定不能错过，这次一定要抓住讲真相救人的机会。在去聚会的途中就遇到了一位同学，一见面这位同学就对我说，你比20年前还要年轻漂亮，精神状态还要好。我对他说，你是知道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只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人才会有如此的变化，我要感谢大法，感谢大法的师父。正如我们的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，我们法轮大法学员修炼一段时间以后，从表面上看改观很大，皮肤变得细嫩，白里透红，年岁很大的人都会出现皱纹减少，甚至很少很少的，这是一个普遍现象。这位同学顿时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不住地点头赞叹道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我们同学聚会，同学们看到我后一致认为我竟然变得年轻漂亮了。还有两位同学，1999年20年前的聚会，这两位同学没来，他们跑过来问我，你怎么比以前还年轻漂亮啦？我对他们说，40年以前，那是我18、19岁，应该说是最美丽的时刻，那这种美丽都不如59岁的我现在年轻漂亮。 那我这种美丽就是修炼人的一种由内而外的美丽。我修炼法轮大法21年了，这是大法给我的改变，给我的年轻美丽。修炼21年来，我没生过病，更没吃过药。你们可不能听信中共的谎言，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功法。同学们见证了大法的神奇，感受到大法的美好。接着我向他们讲法轮功是受迫害的，并讲述了大法的真相。一些同学做了三退。晚上回到旅馆，有位同学在名校任高中历史老师。他对我说，你修炼得好，我认识的一位老师也是修炼法轮功的，他修炼得不好，被抓起来了。我问他是什么原因被抓，这位老师说，他在我们开会时发放法轮功资料，被人举报，被抓，被判刑了。我又问这位同学，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又有一份体面的工作，他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你们想过没有呢？他是为了告诉人们事实真相，不要听信中共一家之媒体的谎言，不要被蒙蔽。法轮功是正法，是佛法修炼，是救度众生的高德大法。他冒着被抓、被关押、失去家庭和孩子的危险和痛苦，告诉人们真相。他是修炼的人，是一位无私无我的人，这样的人应该值得称颂。这样的好人反而被抓，你说这是什么世道呢？你是教历史的，应该更清楚。接下来，我向他讲了大法的美好，江泽民一伙迫害镇压法轮功的目的及真相。接着我讲了我的修炼故事，我也被抓被关押过，我们为什么不放弃修炼？是法轮功使我们身心受益，是法轮功让我们做一个好人，是法轮功让我们向世人讲清真相，不受蒙蔽，认识到法轮大法的美好，得到福报。中共邪党管天管地，还要管人的思想和信仰，迫害法轮功修炼人，让修炼的人放弃信仰，放弃修炼。同学了解大法的真相后对我说，我们一家人都用真名退出中共的一切邪恶组织。我告诉他一定要把这个真相讲给家人听。还有一位女同学是位副县长，在我去洗手间时，她跟我来到洗手间对我说，我也觉得这功很好，我平时也常打坐，但是就不知道这功怎么练，并让我演示功法给她看，教他练动功。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，那些世人，大家想想，神早就都知道这个地球在正法时期会被邪恶污染到什么程度，破坏到什么程度，他们冒着天胆从一个伟大的神圣的高洁的神跳到这个粪坑里来，跳到这个肮脏的世界里来。过去谁敢来？他们不就是抱着对大法一旦红传就能够得救的这种信心来的吗？就这样的想法，这么正的念，对于大法这么信任，作为大法徒、大法弟子来讲，不该救度他们吗？而且他们背后都有庞大的生命群的，都是神，也许将来会是你正果范围内的众神众生呢。此后我经常约老同学熟人见面，向他们讲真相，证实大法的美好，抓紧时间救人。一天我约了一位40年未见的老同学，见面后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的故事，讲述了大法的真相。他很认同法轮功，并为全家人做了三退。他还告诉我，他父亲是位大学老师，20多年前也修炼过法轮功，看到学院里多位老师被抓、被迫害，放弃了修炼，现已离世。他还说，如果他父亲不放弃修炼，也不会去世的。我对他说，你家有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这可是一本宝书啊，你可以读读这本书，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你会受益无穷的。于是他一有空就打坐，就默念九字真言。后来他告诉我，前段日子浑身痛，去医院检查， 诊断结果是严重骨质疏松，颈椎变形。医生让他住院，他坚持不住医院，要求自己回家调理。上周他见到我说，我就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没事盘腿打坐都会有用的。我说，是的，大法师父都会管你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完成使命，作者澳洲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9月5日。2018年我来到澳洲与家人团聚，在新的环境里，我要求自己认真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三件事，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的责任和使命，经常回想起自己在中国大陆做资料的经历，提醒自己要不断精进，在此我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。一、难行能行。2002年底我居住的城市大法书短缺，那里的同修很需要大法书，当时我想我去学一学吧，于是我就去其他地区学习如何做书，回来之后就开始自己做大法书和真相资料了，一朵小花开放了。记得开始的时候，我学摆弄鼠标都学了半天，那个光标还是晃来晃去的，不听使唤，真是像同修说的那样，宁愿拿锄头也不拿鼠标。以前我是一个很没有耐性的人，自从修炼大法后，我就一直在修自己的忍耐性，这次做真相资料也是对我忍耐力和毅力的考验，我必须去适应这份重要的工作，内心深处有一种使命感促使我不断地往前走，就这样坚持了十几年。由于邪恶的迫害，我失去了常人的工作，为了能专心做真相资料，我一直没有找正规的工作，家庭开支基本上是靠妻子同修工作来维持，资料点使用的资金都是靠同修自愿捐助的。我知道这是大法的资源，使用钱的时候不能出一点问题，一个原则就是同修捐助的钱全部要用在救度众生的事情上，所以同修捐助的钱都是和其他用款分开存放的，如果有的时候不小心搞混淆了，宁愿用自己的钱多补，也绝不能有半点差错。刚做酒瓶的时候，是 A4 纸对折的那种，或者 A5 纸对折的。A5 纸对折的版本分为上中下三本书，不好包装也不好携带。后来我找到 B5 规格的纸来做书，做出来后协调同修说，我正想找这样的。因为那个地区的信箱 A4 纸对折的书很难放进去， B5 纸对折的刚刚好。再后来大法书和酒瓶的版本做出来的跟书店卖的书质量差不多。当这些大法书和真相资料送到同修手里，有的同修都不知道这是用手工做的。开始的时候我只做大法书、酒瓶以及一些邮寄的真相信，慢慢的因为做资料的品种不断增多，使用的设备也在不断的增加，资料也越做越多，所以同修们决定租一个地方做资料点。在资料点做资料有这些挑战，最重要的是心理因素，要把心稳定下来，一个人在屋子里整天整天的做资料要耐得住寂寞，所以去资料点前首先把心态调整好，把需要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一起带去，这样一来避免频繁的出入，二来节约时间。为了节约时间，我经常是中午一包快食面，或者煮一点白米饭，一块白腐乳就一顿饭了。那时使用的设备由一开始只有一台电脑和一台激光打印机，增加到七台打印机、两台光盘刻录机，多台机器同时运转，这个时候做事就需要有条不紊，头脑清醒，主意识要强。有的打印机在打印明慧周刊，有的打印小册子，有的打印光盘封面等等，如果头脑不清醒， 就会出现设置错误，导致打印出废品。有时打印机会两张纸或多张纸一起下，如果不小心就会造成错页和损失。一般打印后都需要检查有没有空白页，我一般是一叠纸拿过一弹一过，如果有空白页，我就能很快把它挑出来。我悟到这是师父给予我的能力，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，修在自己，功在师父。二，正念正行。修炼要求我们做事注重过程而不是结果。例如当设备不能运转了，很多同修都交流过，要先修心性后修机器。我在常人中的工作是机械维修，所以很多时候例如打印机有毛病了，我就不自觉地先想到去维修机器设备。后来通过学法交流及阅读明慧周刊中同修的交流文章等，我知道调整好心态最重要，在做资料的过程中尽力去掉急躁的执着心，归正自己的行为，故障也自然少了。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开示，那么你们在做任何正实法的事情时，其中包括集体做事和个人做事，你们都会自己去思考，想办法解决难题。思考中用人的观念还是用修炼者的正念，做出的事情结果是不一样的。随着正法进程推进，救度众生的需要，我们资料点做了多种不同的真相资料，有真相小册子、护身符、风雨天地行等光盘、九瓶共产党书和光盘、新唐人晚会光盘和神韵光盘等等。做神韵光盘比较花时间，光盘本身要打印封面，光盘封面包装也要打印，还要装在包装盒内。现在都不太记得那一份份精美的神韵光盘是怎样做出来的了，现在想起来感觉到真是有神助啊。我们还要提供资料给周边一些地区，把资料送到同修手中的经历也是修心的过程。多数情况下我是自己开车去送资料，但有一段时间在过桥和过路的收费站经常有警察持枪执行任务，一开始我心里有点紧张，马上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的，讲真相救度众生，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，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，别叫起钻空子。于是发正念清除了干扰，觉得自己高大起来了，在师尊的加持下每次都是这样正念过关。总结这么多年来做资料的体会，就是要正念正行，信师信法，无私无我，先他后我，时时把自己融在大法中，常常在脑中被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教导，哪块有不足还要无条件的默默的给予补充，使它更圆满。也常常提醒自己保持这样的一念，用自己最好的状态做出更多更好的资料，让众生明白真相，抛弃邪党，脱离邪恶，选择美好的未来。
请听文章题目是，警察说我抓错了，我再不抓你了。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8月25日。20多年来，法轮功学员修炼真善忍，遭到中共邪党的迫害打压。中共的谎言和暴力裹挟了其各级官员、公检法人员和基层的警察，直接参与迫害。然而随着真相越来越大白，也随着法轮功学员的修炼越来越成熟，在事实面前，在大法弟子的正气面前，警察和世人也在选择了善。下面就是这样的两篇文章。第一篇的题目是，村书记说，别别别，不递迫害者名单，不递。时下
我们村在村书记的参与下，正在实施中共的清零骚扰。今年七月份，37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向本国政府递交了又一批迫害者名单，要求依法对这些恶人及其家属禁止入境，冻结资产。我接到了一位新得法的同修给我打来的电话，他告诉我，有人找你。我立即去了他家，没人，我给他打电话，问他在哪儿，他说，在派出所。我告诉他，赶快回来。我去超市时，派出所警察在村书记的带领下，去超市找其他同修签字，签放弃修炼的保证书等。我喊村书记的名字，问他，你找我？他说，我没找你。我说，我听有人说你找我。他说，没，没。我说，你没找我，可我要找你。我给他们讲了真相，并严肃地告诉他们，法轮功学员按真善忍做好人，讲真相是在救人，你们却挨家找人签字，你们的行为是违法的，你们知道吗？美国正在制裁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，你们的名单和详细信息都在我手里，只是没给递过去。我说，如果你们还这样做，我就把你们的迫害者名单递出去，将来你们的子女出国都出不去。村书记急忙说，别别别，不递不递。我说，你们都明白法轮功真相，我就没把你们的名单递上去，如果你们要再找法轮功学员签字，我就给你们递上去。我正告他们之后，他们好像被钉在那里似的，一动不动。我告诉他们，你们走吧，我的话讲完了，他们才转身走了。第二篇文章的题目是，警察说，我抓错了，我再不抓你了。我弟同修每逢集市，都去市场面对面发真相资料，劝三退，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。当地民众多数都明白大法真相，有些人主动到大法弟子这里来拿真相资料，几年来大家一直都这样做。2021年6月初，一位同修在市场发放真相资料，将资料发给了一个当地的派出所警察，同修也给他讲了真相，劝三退。这位同修被警察劫持到了省城拘留所，被非法关押了15天。当地派出所警察还闯入同修家中，将打印机、电脑、手机、大法书等物品非法抄走。同修回家后，立即到当地派出所找到所长及绑架他的警察，向他们讲真相，告诉他们，我没犯法，犯法的是你们，把在我家抄走的东西还给我。警察告诉他，只能还给你手机，其他东西已经交给公安局了。这位同修说，你不还给我，我就天天来要。之后同修天天去派出所，开始警察都躲着他，时间长了，警察不躲了，警察开始诉苦了，说，自抓了你之后，你们把我们的信息及家属孩子的信息贴得满大街，同时还不断打来电话，使我们不得安宁。警察又说，你天天这样来，也不给带点礼物。这位同修想起应该给警察写一封信，关于法律方面的劝善信，一条一条用法律对照他们的违法行为。警察听后说，你来拯救我们派出所了，你来救我们了。同修把信送给所长，所长不接。同修说，你要不看，我就把信放在外面的信箱里。吓得所长说，我看我看。同修看着所长把信看完了。绑架同修的警察开车将他送回家，警察跟同修说，我再不抓你了，我抓错了，使得所长不能正常办公，所长怕你找他，每天躲在楼上不敢下来，你再别来了，我再不抓你了。通过这次同修给他们讲真相， 派出所的警察明白了真相。
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